感谢主哈，这是我们那个在悉尼歌剧院的两场，一场是布道，一场是培灵，一共四个小时。那个今年又做了一次哈，今年三月份，是第二次，人都不一样，是黄绮珊他们另外一批新人。晚上我再放了个短片啊，六分钟。那个那边有一些光盘，都是全场的哈，四个小时长。你们如果有需要，可以自己买看，或者是特别是带回中国大陆去传福音比较适合哈，因为这些明星啊，这些基督徒他们在国内都是家喻户晓的人，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没听过他们的见证啊。特别是你们要带回去的话，你带回一套去，他们会 copy 无数套。哎，这是一件好事啊，是神给咱们大陆人特别的恩典，就让福音广传嘛。就是我们生产的那些光盘呢、啊，包括我的见证布道系列，像我为什么信耶稣，在大陆这十几年呢，真的是 copy 了几百万套、上千万套，就是不停的 copy 啊，真的这是件好事啊。如果他们像美国人这么守规矩就完了，我们福音会传得慢十倍。你看神做事多奇妙哈，非常奇妙。那个感谢主哈，我今天这一堂的题目是这个生命与这个听命，或者叫从命，或者叫顺命，都是一个意思啊，就是顺服神啊。我们的生命是从顺服神而来的啊。今天刚才王牧师谈到圣洁的生命啊，圣洁的生命其实就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这个为什么神有这么一个心意呢？因为只有圣洁，我们才能保持我们生命的正常状态啊。这个我就想到做父母的啊，给孩子立规矩啊。那么这个孩子呢，一开始呢，他就以为这是父母的命令哈，诫命嘛，律法嘛，是吧，规矩嘛，他就是好像很不情愿的来遵守，啊，好像是强制性的哈。但是等他长大了，这个孩子越长越大，他就明白哦，这不仅仅是父母的一个强制的规矩命令，而是对自己的生命有益处，啊，是自己这个生命成长的需要，是吧？这就他再执行起来就很自觉了，啊，而且怀着感恩的心。来听爸爸妈妈的话。所以你们教育孩子的时候都是这样哈，如果你让孩子以为这就是你的意志啊，他必须遵守，他可以遵守，但是他不是心甘情愿的啊。但是也遵守也很好哈，也很好，这是爸爸的命令，妈妈的命令，妈妈的心意，爸爸的心意，我不高兴我也得遵守啊，这当然是好孩子了。但是等孩子长大了，他就意识到哦，爸爸妈妈都是为我好哈，啊，这是我自己长大了，我将来这个必须的哈，所以他们才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对神的律法、对神的诫命、对圣洁的这些要求也是这样。你如果理解成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心意，我必须遵守，这也很好，这不是不好啊。但是呢，这是次一等的。但是有一天你意识到这是神为了你好，是为了我们好，是我们生命的轨道啊。因为神不是求他自己的好处，他不是一个很像暴君一样，你必须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必定灭亡。所以很多不信的朋友就是这样，神可真残酷啊，听话的进天国，不听话的下地狱啊，神怎么这么独裁呀、啊、好像神的面子啊，伤不得呀，伤了人的面子还好了，伤了神的面子他可不让你下台的。 No, 完全理解错了。神所有的诫命都是为了我们好，全是为了，我昨天讲了，包括不让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啊，免得我们吃了就死，就不再死啊，这也是为我们好啊，这都是为了我们好。因为神没有一样好处留下来不给我们，他也没有留一样好处给他自己，他什么都不需要，他应有尽有，一无所缺，他全是为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意识到神让我们圣洁是为了我们好 啊，我自己深有体会，我想每个认罪悔改的人都有体会，因为你犯罪的，你是活在罪的辖制，你是他的奴仆，啊，你将来的结局是死亡，而且别说将来了，就现在你就在受罪，中国词儿真好，叫受罪，英文好像没这个词儿，英文有个词儿叫 suffering， 它不是受罪的意思啊。我们中国的这个罪前面加个受，就是你自己犯了罪你自己受着，或者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受你的罪，是不是？丈夫犯罪最受罪的是太太，太太犯罪最受罪的是丈夫啊，旁边的邻居反而跟他无关啊。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啊，犯罪是伤害我们自己，而且结局很惨很惨。神是为了爱我们才命令我们，你们要圣洁，而且不圣洁要受惩罚。其实这个惩罚不是神拿鞭子抽我们，真的不是他要抽我们，啊，是我们自己受惩罚。是罪本身就是惩，就是惩罚。啊，你犯罪本身就是活在罪的这个奴役之下，啊，所以神有时候为了让我们不活在罪的奴役之下，他来管教我们，啊，那就太好了。那就太好了。所以就像我打我女儿一样，啊，我女儿小时候咬手指甲盖咬得突突的，那个咬的那个肉都露出来了，怎么办？怎么说都没用啊，给她抹辣椒，她后来喜欢吃辣椒了，啊，那怎么办？她受这个罪的辖制啊，她真的是没有办法自拔，那怎么办呢？我就那天把他裤子一扒，正在趴床上拿鞋底子抽他，抽的屁股肿起来。他后来记住了，他改了。当然我女儿很好，性格像我，不记仇。过一会儿又喊爹爹，又跟我玩起来了。啊，哎，这个管教是痛苦哈，是痛苦，但是呢，是为了避免我们更大的痛苦，啊，避免我们受罪的辖制。所以每个弟兄姐妹一定要意识到，圣洁真的是啊，神最美好的对我们的祝福，啊，最美好的祝福。那个圣洁就是分别为圣了哈，分别的意思就是说与世界分别，与自己的旧我、老我呀，啊，这个让它破碎死掉，然后呢归神，归耶和华为圣，啊，归耶和华为圣。为什么要归他呢？因为你归他以后你就归正了，我们说说这归正神学哈，就是你就归正了。那你犯罪的时候就是邪的，就是不正啊，不正就是没有射中靶心，没有达到神的心意，不符合我们生命本质的那个轨道啊，偏了啊，所以要归正。怎么才能归正呢？你必须归耶和华为圣，你才叫归正。那现在就是我们常常说，就是到耶稣这里来，你到耶稣这里来，你才叫归正，啊，归正。这个你如果不到耶稣这里来，你都不知道正在哪里，你怎么归正呢？我们还有中国有一句话叫做“邪不压正”，是吧？邪不压正。那你有了正的，你那个邪的才显出邪，而且呢才会被克服。这个昨天我们来的路上，跟那个苏弟兄。在车里也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前些日子读经的时候，我读到，圣经里记载，患各样病的人，领到耶稣面前，耶稣呢一句话就让他们好了，或者是耶稣按手给他们呢，他们的病就都好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哎，我读着读着，我就突然有一个亮光，我就想到，患各样病的。不管是什么病，皮肤病，什么内脏病，啊，什么神经病，就是被鬼附的哈，啊，不管什么病，耶稣一按手都好了。哎，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不符合医学的常识啊！医学是分科的，是吧？内科的管内科，外科的管外科，精神科的管精神科。那耶稣他不分科。他不问你是什么病，他连问他都不用问，他一摸你全好。我突然意识到他就是归正，就是你各种病全是偏了嘛， 全是偏离了你生命的健康状态，是不是？偏离了健康状态，偏离了那个正常状态的都是病，是不是这意思？那耶稣他不是根据你偏了哪个方向，他不管你，他只知道那个正中间那个状态，他的生命他的能力就是让你啪就归回了，归回到那个正常状态，归正啊。我觉得这个犯罪了以后也是偏啊，生了病也是偏。犯罪呢是你道德心灵上偏了，那个生病呢是你的身体上偏了，都是偏离了上帝当初造我们的那个样子，是吧？所以古人呢活到800岁900岁，因为那个时候他很正啊，他很正，他就可以活得长啊。你现在后来时候，这种污染那种污染，这种杂念那种杂念，这种罪那种罪，就导致了我们的身体没办法活那么久了，没办法了。所以耶稣就是一个归正，像个钟摆一样回到中间了啊！你看，不管你是偏到哪个方向去，他一摸啪都回来了，多棒。所以我们每个人呢要行在正道上，行在正道上就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身体，身心灵啊都健壮啊，都健壮。所以我想这个认罪悔改，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都已经做了这些工作哈，神已经接纳了，但是呢信了耶稣以后还要不断的认罪悔改，这个就是不断的归正。因为人走的路还不管你走的多正，还是有摇摆的，是吧？还是有摇摆，那你千万要摆回来，你别摆过去摆不回来，那就是病了啊，那就是陷入罪中了。所以要不断的悔改啊。这个我最近也在进食啊，这个你们知道有一个 Campus Crusade 那个创办人白里德呀，啊，他有一本书叫《复兴的来临》，还有一本书就是《进食祷告的大能》。哎，那个他那里边就号召全世界有200万基督徒跟他一起进食40天，为美国的复兴悔改认罪，啊，祷告。啊，那个正好呢，我们也有一些事情，我就参加了这个40天进食的祷告，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快18天了哈。但是我第一次进食就是10天完了以后，我发现呢，周末讲道我受不了，连着讲3天进食。后来我就改成每个星期进食4天，礼拜一到礼拜四进食，那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呢，我就吃饭，因为周末要侍奉，啊，那个现在是到第18天了。还差22天呢。不，在进食的时候啊，神的光照特别大啊，特别强烈。那么进食主要的就是什么呢？要自卑了，就是历代志下7:14，神对所罗门说的，说这是我的百姓，你们要自卑祷告来求见我的面啊，然后呢远离你们的恶行，我就医治你们的，赦免你们的罪，医治你们的地，大概就是这个进食的一些意义。那么在进食的时候，你首先要谦卑自卑，要认罪，神就光照你认罪。那认罪怎么认呢？你不是笼统的认，像刚才王牧师也讲，你不要笼统的认啊，笼统的认那个东西就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要一点一点的写下来。你就自己想，我到底犯过哪些罪，犯罪伤害了神啊，这个伤害了自己，伤害了别人啊，这个一个一个写下来，而且不仅一个一个写下来，而且要一个一个的认啊。你就说这件事写下来了，你就祷告说，主啊，这件事我求你赦免，直到你得到确据主已经赦免你，然后你再认下一个，下一个。然后全部认完了以后，你还要跟主说，主啊，肯定还有我没写下来的，你知道我不知道的隐而未显的罪，是不是？求你光照。所以呢，真的当我这么祷告了以后，那神到第2天第3天噼里啪啦的给我光照，让我大吃一惊。我原来忘了的一些罪，全国都说小时候怎么说谎赌博，小时候在农村赌博啊， 什么好多事情噼里啪啦都出来，我说主啊，你真奇妙啊，你要他给你光照，他真的光照你，而且吓你一跳。当你真的跟神这么亲近，这么经历神的时候，你真的吓一跳啊，他好像就在你身边，他正等着你做这事呢。你一说你光照我，他说我早就等着你提出这个要求啊，然后一个一个的认。那这最后你知道神光照我个什么罪啊，他说你的罪是跟我承诺却不去实行啊，这个这是不讲信用，吓我一跳。结果后来我真的发现，我信主之后曾经有好多次写日记的时候，写灵修笔记的时候，跟神承诺过我要怎么怎么着，结果后来我没有实现，神都记着呢，这是不是罪啊？这是大罪啊。耶稣讲过兄弟两个啊，父亲吩咐他们去园子里干活，那个哥哥说我去，结果却不去，弟弟说我不去，结果却去了。耶稣就问这两个儿子哪一个讨神的喜悦，当然是我们都知道是弟弟，是不是？我就是那个哥哥呀。我就发现好几次我跟神承诺了，我没有去实行。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都这样跟神有深切的认罪啊，而且求他光照。你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人一生其实最重要的是莫过于就是摸着神的心意，而且行在其中，比什么都重要。怎么摸着神的心意呢？只有当我们倾心的时候啊，当我们虚心的时候，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啊，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的时候啊，神就光照我们。感谢神，就像奥姆士讲的，就是把这个东西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了以后就守节心清的来跟随神啊，真的你就知道有你心里有了确据啊，你就神呐、啊，我把罪都向你认清了，而且我有懊悔嘛，你这个认的过程就是一个懊悔的过程，懊悔。那从此以后求神圣灵充满，那你在祷告也有力量，那以后要改正，以后要真的是重新开始，让神帮助啊，走在正道上。他们讲归正，归正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啊，或者归耶稣基督啊，这个归他这件事情很要紧。当你确信你自己已经归他了每天你都有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是属他的人，这一点就是我们得胜得力的保障，信心的保障。不然的话你没有信心，你老是属于这个世界，你自己都怀疑自己，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你祷告哪有力量？我记得我脖子上长疙瘩的时候，医生怀疑淋巴癌，那个时候我半夜里祷告，有一天晚上半夜里，哎，神的话突然出现，就是以赛亚书43章，啊，我按着你的名招了你，你是属我的，啊，你在火中经过，火必不烧着你；你在水中行走，水必不漫过你。哦，当时我就跳起来，我半夜里喊哈利路亚，我就在那喊。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话很有力量。我招你了，你是属于我的了。这个你知道这个很要紧，当你确信你自己是属于他的，你不是属魔鬼撒旦的，你不是属世界的，你也不是属于自己的，那个时候你是属他的时候，他能不管你吗？所以那个时候祷告哈，我祷告，我太太祷告，都有点啊，有点担忧啊，因为怀疑是淋巴癌嘛。但是我母亲祷告呢，老是笑眯眯的。我当时觉得好纳闷，我说我母亲怎么像不像小时候那么疼我了啊？我这么大的病她成天笑眯眯的，呵呵，一点都不发愁啊。后来我母亲才说，她说你怎么这么傻呀，神这么用你，他能不管你吗？你看农民的逻辑真简单，他这么用你，他能不管你吗？那以赛亚书43章讲得好清楚，你是属我的，所以你在水中火中 我都保护你。你如果不是属他的，他怎么保护你？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归正啊，归正就是归耶和华为圣。你是属他的，他就会保护你，保佑你。那怎么样才能属他的呢？就是你确信，这个信心在哪里来？说义人的祷告大有能力，为什么？因为义人他知道他自己是合乎神心意的，他不得罪神啊，他不得罪神，即使得罪了马上悔改。耶稣怎么说？连耶稣神的儿子那么圣洁无瑕，他都这么讲话，他说我父常与我同在，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我读到这个话我就很震惊，这个因为后面多重要，因为啊，父常与耶稣同在，为什么？有个原因，因为耶稣常做他喜悦的事，他就常与他同在。那反过来讲，他常与他同在，所以他就有能力做常他喜悦的事。父和子之间就是这么一种关系，我觉得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这样。那怎么样才能常做他喜悦的事呢？我觉得就是这个顺服啊，或者叫做从命听命，这是我们基督徒最缺乏的一点。我是觉得哈，我们常常啊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啊，这个或者呢我们做了很多宗教信仰的活动，聚会呀、敬拜呀、好多的事情啊，甚至服事啊，但是呢却不按照神的话去行。你们注意好，耶稣讲了很多因信得救、因信称义、因信赦免、因信得永生，讲了很多，这个因信就够了哈。但是接下来他特别强调一点，你们听了我的话要去行啊！你们不要说主啊主啊却不照我的话去行啊！这个我就想哈，这个信和行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历史上有很多讨论，但是其实很简单，我还是按照农民的逻辑来说，非常简单。你如果相信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之主，你能不听他的话吗？这多简单的道理啊！我信你是我的统帅，我信你是我的王，我信你是我的主，那接下来很简单，他的话你很 take it seriously， 非常严肃的对待，对不对？啊，你说我信，但是却不听话，啊，所以那个信就是个问题，就打个引号，是不是？这是两者是统一的，信跟行怎么能分开呢？分不开的了。所以耶稣才说，你们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就真是我的门徒，那就是真信他了，啊。那么，所以耶稣有一句话很重要，说听命胜于献祭。献祭是指什么？是指各种宗教活动，这个统称了宗教，各种宗教活动。你看，我做礼拜，我来，我奉献，我也奉献，我唱诗，我也唱诗，好像每天也有一些灵修，什么都有，但是却不照神的话去行，这个就不行。耶稣说，最重要的是你们要活出啊我的命令，活出我的命令，因为这命令是你们存活的那个根据，是你们生命的根基啊，就把生命建立在磐石上，而不是建立在沙滩上。就是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就是把生命建立在磐石上，磐石上，风吹雨淋啊，这个浪大都不怕啊，都不怕。所以中国也有一句话叫做恭敬不如从命，所以你在神面前表现的再虔诚再虔诚，结果神的话你不听，那就跟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很虔诚的，你们知道哦，非常那个虔诚的仪表外表，那个行为上常常也是很难指责他的，但是就是不按神的话去行，不按神的心意啊，只是守人的遗传。所以这个很要紧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基督徒学一个功课啊，我也是彼此共勉吧，彼此激励啊，就是真的要下定心志，立定心志顺服神啊。我就常常想圣经上的话吧啊，我们是要好好读好好研究啊，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研究，是顺从。圣经上的话，神的话，不是拿来让我们只做研究的，而是要让我们来遵守的命令。耶稣说了，有了我的命令就去遵守了。耶稣特别喜欢用命令这个词哈，我给你们一个命令，就是你们彼此相爱，这都是命令啊，命令。我说命令有个特点，就是说你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叫命令啊。但是知识就不一样，你如果把圣经当成知识来研究，哦，那就很麻烦。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你为什么神学这么多争论，这么多宗派？他就是去分析研究的时候啊，那个东西分歧就出现了。但是作为命令去遵守，像我母亲，她一天学没上过，哦，她按照圣经上的话去行，去遵守，她就蒙福啊，就像婴孩一样。我常常想在战场上啊，如果那个指挥官，我们的统帅指挥士兵向东冲，那士兵就向东冲。向西冲就向西冲，是吧？那是命令，遵守就好了。你不能统帅说向东冲，你就回头问为什么？那个统帅一枪就枪毙你了。我觉得神的话就是这样，显明的是属于人，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啊，我们就去遵守。就去遵守，能理解的我们去理解，也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理解，啊，就是要去存谦卑的心，啊，存谦卑的心去遵守。那个旧约圣经里边那个顺服的例子，就是最大的就是亚伯拉罕了。我们知道哈，那是顺服。亚伯拉罕这个人身上有很多毛病，昨天我也谈到了，啊，他的妻子美貌，他怕别人为了他妻子而害他。怎么办？他就说他妻子是他的妹妹，当然也算是妹妹，但是妹妹挺远的妹妹。这个人是很真的是很可恶的了，啊，也是我这么做，我太太非杀了我不可。但是呢，亚伯拉罕有个好处，就是他顺服，当然顺服是建立在信心之上的啊，是他对神的信靠，他顺服。那最大的顺服就是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这儿子是在他100岁的时候得的，啊，这个明明知道是神给的，啊，但有的时候我也想哈，就是神给了他，为什么又要收回去？啊，我去年我记得在使者那个拆分大会上，我讲过这件事情，啊，这个神给了他是恩典，啊，但是呢，他看重神给他的这个恩典的儿子，胜过了神自己。这个时候神就要把这个孩子收回去，免得耽误了他爱的朋友亚伯拉罕。你知道这就害了亚伯拉罕，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很深的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这一层，今天要想一想，为什么神给了他这个宝贝儿子又把他弄回去，要杀掉作为翻祭。有人说这是为了试验亚伯拉罕，不错，是要为了试验，但是为什么要这背后有原因，有就好像伊甸园里边，上帝啊为什么安排这个知识树的果子在伊甸园当中，啊，说是为了试验，但是你要知道，这不仅仅是个试验，是那个果子真的有毒，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像神一样，是真的有毒的，而那个果子不叫这个果，不叫那个果，叫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是真的。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绝不仅仅是个试验啊！我就发现我们人基督徒常常是这样，我们看重神给我们的恩典过于赐恩典的神，我们结果的眼睛像小孩子一样，光盯着他妈妈手里的巧克力，根本不理他妈妈，那妈妈就会后悔，我不给你买巧克力了，是吧？特别是不懂事的小孩子，才几个月的小孩子的时候，他有些好吃的，他就光出了好吃的，啊！所以上帝说把亚伯拉把以撒给我收回了，这是为了亚伯拉罕好，免得亚伯拉罕迷入歧途啊，误入歧途，啊！他如果失去了那个恩典的源头， 只看重得到的那份恩典，多可惜啊！但亚伯拉罕这方面来说，他就是信心之上的顺服，二话不说，第二天起来带着孩子就上山去献祭，这个顺服救了亚伯拉罕，也救了他儿子，感谢主，满足了神的心意，这个顺服。我们知道这个顺服，我一会儿会讲，很多情况是在我们不理解的情况下顺服。如果你理解了，那不叫顺服，真的，就是在不理解的情况下，神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做不到你就硬做，你说红海的水分开，约旦河的水分开，这些事情我们都没法理解，但是他让你举杖，摩西就举杖，让你把脚迈入水中，他抬约柜的就迈入水中，就这么做就好了。这个顺服，旧约时代哈，亚伯拉罕献以撒是顺服。那么旧约有一个不顺服的例子，我们知道哈，就是约拿，先知约拿，那神让他去向尼尼微城啊，这个传福音，做警告，结果他不去，他不去。那结果你们知道是什么样子了？就把他扔到大鱼肚子里三天三夜，那最后吐出来的还是得去。不，这是有福的啦，这上帝强迫我们顺服，这被强迫的人是何等有福啊！如果他任凭我们去，那就完了，那到了鱼肚子里出不来了就。我们很多人是神说了话，我们就当作耳旁风，是不是啊？结果后来神就任凭你去，圣灵的微小的声音不再说了，那你就完了，你以为很平安了，没事了，那就死了，就是死了。你虽然活在这世界上，但是在神眼里已经死了。我跟你说，这个世界就是大鱼肚子，大鱼肚子。你如果不出来，那就是完了，就是完了。所以我觉得约拿这个人就是不顺服，这个他最后神让他去，他顺服。这个最后还是顺服，这是有福的。新约顺服的例子有很多，最大的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那个时候他有他自己的意志，不是没有，就是作为人子肉体的意志，因为道成肉身嘛，他有肉身，他说呢，如果父你愿意就撤去这杯，但是呢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那有时候你看，有你的意思，我的意思，两个意思，他有，不是没有。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我们到死，就像马丁路德说的，我们只要有肉身，就有我们肉身的意思，一定的。你不要想把肉身完全的意思消灭掉，连主耶稣都消灭不掉，他有，但是他顺服，这个非常重要。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这个成圣。不是说把我的意思把肉体全部消灭掉，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教会2000年历史当中有很多这种事情，像神父不结婚啊，这个有的甚至自阉了啊，等等等等，这种东西没有用，苦行这个都没用，你消灭不了的，唯一的就是顺服啊，顺服，从父的意思，不要从我们肉身的意思。那肉身当然怕上十字架，肉身当然怕死，但是耶稣基督顺服，顺服的时候多痛苦啊！汗珠像大雪点一样掉在地上，非常的痛苦，但是他就是顺服。所以信仰是有时候需要我们的意志力，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们以前是顺从我们的肉体的私欲。就是随性而为了，很随意了。现在后现代主义，这个王不是讲后现代，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我怎么着我怎么着，是吧？就是顺从人的天然的本性啊，顺意而为，恣意而为，肆意而为，这个以为就是合乎人性。No， 完全错了，一定要战胜自己而顺服神，这才有出路，这才有指望。像同性恋，同性恋有一个理论，就是说有些人生下来的基因 就有这个倾向，好，这好像这个不可辩驳的哈。如果生下来就有的，一定是合理的。No， 有的人生下来就有遗传，先天性遗传心脏病，那你要不要治啊？我生下来就有我父亲的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生下来就有的东西不一定是好东西，对不对？啊，人生下来就有罪，小孩不用教他，他就会说谎。啊，从亚当夏娃，我们就有罪的遗传了。你不能说生下来就是都是合理的 ，no， 我们人生下来有很多东西需要调教的。如果你生下来有这个同性恋的倾向，那你就必须接受治疗。就好像生下来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遗传基因一样，都要治疗的。所以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要顺服神。我觉得我们主耶稣啊，神的儿子，人子、神子。两子集于一身，在上十字架之前啊发生的那个冲突，那么耶稣基督是以顺服啊顺服。那么圣经上讲了，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里，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接下来的一段话非常重要，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就因为这个顺服，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顺服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啊！现在我知道绝大部分我们呢真的没有做到顺服。懂不懂？懂。听没听到？听到。知道好不好？知道好。就是事到临头的时候经不起世界的诱惑，哎，看一会儿电视吧，吃顿吧，偶尔吃一顿吧，天天偶尔吧。这件事放松一下嘛，偶尔放松，天天放松，天天偶尔，很多事就这么自己顺从自己，啊，这就迁就自己，迁就自己，啊，所以我也建议你们，如果是许可的话，你们学习进食祷告，进食祷告是战胜自己的一种过程，啊，这是一种操练，当然不一定都这样，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哈。主耶稣也说过，有一些东西非得进食不能做到的。啊，我知道这战胜自己多么不容易，啊，但是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昨天也谈到，当你得了正以后再去邪就容易，你在没有得正之前去邪几乎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要先亲近耶稣，多读圣经，是吧？在主里面得着他那个生命啊，那这样的话你再去胜过罪啊，战胜自己，向自己说不啊，向神说 yes， 那就容易得多啊。就好像你站在污泥中，你两个腿都在污泥里，你出不来的，你必须找到一块硬地，找到一块磐石，一只脚踏上去，你再一使劲儿，靠着磐石的脱力，你才脱离淤泥嘛，是不是？所以你先得找到正，叫归耶和华为圣，或者叫做归他为正，先归了他，然后在他里面亲近他，吃喝他，得他的力量、生命力啊，这个信心坚固，然后这个时候你再脱离自己的意思来顺服神啊。这个新约里边还有这个彼得下网打鱼，这个大家都知道，也是一个顺服。按道理说耶稣讲的他可以不听，因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他才是打鱼的，而且他打了一夜都没打上来。你到了早晨的时候，这个木匠的儿子跟他说：“你再去下网。那这个东西，你要按照人间的常情常理，那是可以不听的。但彼得本来也不想听，但是最后他说：‘姑且吧，听你再来，我再试一次。’意思就是，结果这一试不得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顺服。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然而姑且，这一顺服不得了，一网打两船鱼都盛不下。更重要的，他归主了，他认出神了，这个不得了。所以小小的一个顺服就不得了。《红楼梦》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偶因一回顾，便为人上人”呐，你知道这话？我就想，偶因一顺服，便为神儿子，我们成了神儿女，神儿女，就便讨神喜悦了。所以这个新约不顺服的例子也有，你们知道那个不顺服的例子就是那个年轻的官，年轻的有钱人呐、他耶稣是很喜欢他的了，他什么都有，有道德，有年轻的青春，有他是当官的，又有财富，什么都有。他从小遵守律法，他自己说的哈。那耶稣看着他就爱他，那就特别爱他嘛。已经圣经里边没有哪一个像他这样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那么爱他，结果他经不起耶稣的爱，就是他没顺服。耶稣说回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来跟从我。这个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他没顺服，什么原因？就是他放不下，是吧？放不下他在这世界上的财富地位，还是骄傲。但是耶稣要这么要求他是合情合理的，这就是神的爱。你们注意哈，神看着你就爱你的时候，他会给你发出一些让你难以理解的命令。变成穷光蛋，那是爱吗？然后你自己的主权也要交出来，跟从我。耶稣是什么人？天上飞鸟有巢，地上狐狸有洞，他没有枕头的地方，跟着他。但是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因为这世界都是虚幻，都是粪土。你来跟着那个真神，永生之道，这是真正的爱。而且只有当你能舍得放下世上所有，甘愿成为一贫如洗的人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你才够格，够资格做耶稣的门徒。像彼得啊，这个约翰，他们弟兄四个人嘛，两对兄弟，马太，特别是马太，我最佩服马太。马太是收税官，收税官是个游水的最大的差事。那耶稣见了他说你来跟从我，立刻就跟随耶稣就走了。那圣经的记载好，他连结账都没结，那钱都不要了。你像耶稣那句话一定是带着极大的神的权柄，带着圣灵的震撼力，让这个马太一听一看就知道神在呼召他。我们在地上也是这样，不管你现在在地上你做的什么，你看你做国家主席总统你是比尔盖茨好不好，你是爱因斯坦，你正在从事伟大的事业，功成名就的时候，这个时候突然上帝对你说你要不要到我这儿来，你去不去？你们都不吭声，都不想去是吧？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被神提起来，你要不要去？那当然了，毫不犹豫，根本不用结账，立刻就走。真的感谢神，顺服是多么有福啊！所以有人说顺服就是蒙福这个话一点都不错这个关键就是明确神的旨意有时候讲我顺服什么呢这是哪是神的旨意呢，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说买这个房子还是不买这个房子，找这个朋友还找那个朋友跟大家讲哈，最明确的指引是在圣经的话语，已经都有了最明确的。如果不关乎就是圣经没有讲到你们，比方说买哪个房子买这个房子，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为这个操心，那就是顺服买哪个都行，意思就是说买不买都行。我举个例子哈，这圣经里边其实什么答案都有了弟兄俩分家，他们请耶稣来帮他们分，有这个事吧？耶稣不但不帮他们，还把他们哥俩训一顿，这合情合理吗？ 你们知道那哥俩分家为什么请耶稣呢？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聪明，有智慧，是吧？而且公义，一定分得很公平。因为哥俩分家嘛，就是你要多的，他要少的，你占便宜了，他吃亏了，这分不公平。他们认为耶稣分一定分得最公平，这意思啊？他们可能还哥俩都祷告呢，主，主啊，主啊，主啊，就靠你了。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能公平呢？只有你，我们才能分得公平。正这么祷告，耶稣来说：“谁立我做你们断食的官？”我告诉你们，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厚，占便宜，哥俩还要占。你就这个东西哈，人间的公平，在神眼里就是罪。你们知道这道理？人间的公平是什么意思？你不想吃亏，我也不想吃亏。你不让我占便宜，你也别占便宜，这就叫公平。这公平的那个动机是自私，两个自私在一起权衡较量，最后呢，谁也自私不了，这就叫公平。神看人看透了，你所以说从天上查看，地上有没有艺人，一个也没有。你说美国艺还是伊拉克艺，对不对？民进党艺还是国民党艺？每个人都自以为义，每个党都自以，每个国家都自以为义，是不是这样？那些士兵们喊着正义的口号，互相残杀。上帝知道你们的义背后都是破烂不堪的衣裳，遮不掩你们的那个肉体的利益私欲。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顺服神啊，顺服神，不要去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这个去计较，我们现在很多祷告跟神寻求神的心意，其实都已经是背离神了。真的，那个东西本来就不重要啊！你有很多人说我是这样好还是那样好，我住东岸好还是西岸好啊？这事也求告神啊！其实有很多事情就是交给神，交托给神就好了，交托。这个不是别的事情，不是别的事情，就是别把这个骆驼吞下去，把这个蟒虫吐出来，啊，就大事小事啊，重要的事跟不重要的事要分清楚。顺服神啊，有四个含义了。第一个含义就是说，神给的吩咐，顺服神给的吩咐。不管这个吩咐多么费解，多么难于理解，只要是神给你的吩咐，你就去顺服。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就上路了，这个东西是很难理解的。我想现在的人没有像亚伯拉罕那么倾心，跟神的关系那么密切，像亲朋好友一样啊，对神的吩咐那么确据把握啊。我们现在如果你晚上或者是异梦，或者是怎么着，神跟你圣灵说话，说你明天带着你的儿子去献祭，那我们第二天早晨醒了，有几个人能带着就走啊？一定得打电话想给牧师啊、长老啊。那牧师长老也可能说，好好祷告，好求求印证啊。这个东西你到底是出自什么，对不对？是不是魔鬼啊？对啊，是上帝在你百岁的时候，你妻子以撒断了月经的时候赐给你的儿子，他怎么能还会收回去呢？对不对？你得好好等等哈，查验查验啊，要有印证，我是不是这样？但是亚伯拉罕不是，带着儿子就出发。当然这首先是他跟刚才讲，首先是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个神的话临到他确信不疑。我们现在的人心太杂乱了，每天听到的声音太多了，梦中梦见的诱惑那么多啊，那个时候很清新。这首先是这样，所以每个人要跟神有清新的关系，然后能听到神的微小的声音，神给我们的吩咐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我知道还是有很多吩咐的啊。你特别是遇到事儿的时候，有人得罪你了，有人得罪了你，气得你睡不下，吃不好，这个时候你祷告，圣灵会跟你说话。那问题你听不听，顺服不顺服？神可能说向他道歉， 你可能说我向他道歉，是他应该向我道歉的，他在诽谤我，他在侮辱我，中伤我，对不对？神说你要沉默忍受，你说沉默这还了得啊？哪有这种事啊？那沉默不大家都认为我真的这样了、啊、那耶稣其实已经做了榜样，对不对？耶稣凡事都已经做了榜样，你祷告一定是这个圣灵说话，一定是这个话让你去道歉，让你忍辱负重，是不是？打右脸给左脸，是不是这样？走一里你还陪他走二里啊？但是我们能顺服吗？这个有些事情是不容易理解的哈，但是顺服就蒙福，一定的顺服就蒙福啊。那个十字架那个电视片我们当年拍了以后啊，引起轩然大波呀啊，那个各种说法，各个报刊，包括美国最有名的那个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 啊，都发了一篇文章说我们这个电视片出来以后有52个见证人里边的全部被抓，其实一个都没被抓啊。然后怎么说我们拍片子的时候没有征得他们同意，怎么反正就是一大堆口水。我们的那个总干事打电话去问他们，都说是可靠消息来源，香港的可靠消息来源啊。结果那时候还有很多别的了，各种哎，你们想象不到的那种各种。我都没有讲过的啊，压力大得不得了。我们家，我的电脑，这个然后国内的，弟兄姐妹们，还有香港各方面，那简直铺天盖地，就好像，极大的暴风雨来临。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董事会都认为应该写回应，公开的来回应这些事情。而且我真的写了好几页，呵呵，正准备发的时候，有一个弟兄给我写了一封信，啊，那个这个弟兄非常好，他非常低调的，用中国话说就是不出山的，啊，但是暗地里祷告的，啊，他写信他都不用电脑的，他都是用手写，一笔一画的写的，记了，他记得最后就是这么两句话，说十字架这个电视片是上帝的作品，啊！现在借着你的手完成了，你就把它交回给上帝。至于你自己呢，就背上你自己的十字架吧。啊！我看了以后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我就一句话都不说，不发表，不回应，不辩驳，一个都没有。哪怕他铺天盖地，就好像你马上就要置你于死地了，其实那都是纸老虎，你不要管他，魔鬼就是吓唬你的。我就不理，结果一年半以后，这事都消停了。今日基督教杂志向我们道歉，而且又采访我们，又重新发一篇文章，啊，你知道，等于是更正性的哈，更正性的，而且所有的那些攻击都平息了，而十字架这个电视片被翻译成18种语言，啊，被耶鲁大学选为教材。它的英文版的发行量远远高过中文版，而且国内的弟兄姐妹们，包括海外，你们中间应该很多人也看过十字架电视片，弟兄姐妹们看的都是热泪盈眶，激励着我们。你知道，所以小敏，迦南诗歌的作者小敏有一次打电话跟我说，说远弟兄啊，我们这边的教会领袖们都是说你有大智慧，你沉得住气呀，说当年你没有反驳，是没有说没有吭声是对的。我说那不是我，那是神借着他的天使来帮助提醒，让我不要动，不要动，一切都在主手里，不要动。所以这个顺服啊真的很重要，顺服往往是在看起来难以顺服的时候，看起来用人的思想，人的常情常理，用人间的法律道德来衡量，都应该有所动作，是不是？甚至都有决议了，董事会要有动作，但是神就说不要动，不要动，啊，就别动，啊，你动了神就不动了，交给神。保罗也讲过这个话的啊，一切都在主那里啊。然后还要顺服神给的环境，不管这个环境多么艰难。你们知道保罗坐监，在监牢里半夜里唱诗赞美神， 那是什么环境啊？他竟然唱诗赞美。我听到国内这个江南诗歌作者小敏他们也讲过这个事情，他们被抓了以后在监牢里边就是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知道这是神的意思。小敏自己说嘛，他说别人都被抓过，就他没被抓过，他觉得很丢人。结果公安再来他就不跑，大家都拉他快跑快跑，他说你们跑吧，我们还没被抓过，这次我不跑了。结果被抓进去了，关了两个月，就在牢里边创作了好多首歌，交给那些弟兄姐妹们唱，在牢房里。那个管监牢的就说，这丫头好，人家都进来以后都千方百计的想出去，她都高高兴兴的天天唱歌。就顺服这个神给的环境，这个环境有好处，因为他经历了一次，他真的大有好处啊，大有好处。神都给我们量过，就是他给我们的，他都用手量过，是我们承受得起的，而且试过之后绝对有好处啊！只要你不倒下去，靠着神，而且神也不会让你倒下去。就像刚才王牧师讲，让你啪把你放在那儿，用屁股蹲个坑，那起来还是带着你走了啊！你放心好了，在他手里我们有保障啊，所以要顺服。还有就是顺服神给我们的感动，不管这个感动多么轻柔啊！刚才我也谈到过，如果他有很微小的声音告诉你，你不要当耳旁风，圣灵的声音都是很微小的，你如果一次不听两次不听的，以后他就不来了。包括呼召，对你的呼召啊，包括比方说你跟弟兄之间有隔膜，他可能轻声对你说打个电话吧，和好啊。你如果这个时候你就顺服，看起来多么什么，我告诉你，我有这种经历。有一次我一个弟兄也发生争执是好多年前哈，十几年前发生争执以后，气汹汹的，晚上睡不着觉，呵呵，难以入睡。哎，这个时候祷告读经的时候，神就说，那你既然睡不着觉，你就跟他在电话上打个电话，就是道个歉不就完了吗？那时候你真的很难呐，很难道歉。但是我说那就顺从吧，就像彼得说的，姑且按你的意思，就拨了电话。一拨没想对方弟兄说，我正想给你打呢，我们啥话都没说，就说了说别的事儿，就说好好行，感谢主，几句话，哎呀，放下电话，呼呼睡着了，多简单啊！神的吩咐他一定预备好了，他让你做什么的时候，他一定在那儿预备好了，啊，就去做。啊，还有顺服神给的荣耀哈，这个荣耀不管看起来多么卑微，凡是神给的都是荣耀，但是呢，表面上看起来一定很卑微。很可怜，甚至很可怕。你们知道，就是那个彼岸里面有一集哈，那里面有彼岸，彼岸有一集就是浪迹天涯，那其中有一个偷渡客，就是你们费城现在在那个刘成宗教会有一个啊，
当牧师，
现在当牧师了哈，当传道，对，他就是这样啊。我当时许什么秋叫
谢
秋季，对。啊，他当年就是这样，他在这儿信了主之后，那个移民局去查他的时候，就点着说三个项，你点哪一项你都可以留下来，就是庇护嘛，政治庇护，什么计划生育啊，法轮功啊，什么还有基督徒受逼迫都可以哈。结果他说不是啊，我到美国了都不是为了这些，我就是为了偷渡赚钱。就是那个主考官。那个移民局的官员是个韩国人，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不知道哈。那个韩国人就说，那我帮不了你忙啊，你回去等通知吧。一般情况下就是哇，就肯定通不过了哈。结果那个刘成宗牧师当时回北京了嘛，回北京了以后，他说有一天半夜里，这个谢秋季从费城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好消息，说批了，批准他了，留下啊。你知道这件事，就是他说实话啊，就说实话。因为他们去之前说，两个牧师跟他一块打电，跟他一块祷告，两个牧师跟这个谢秋季一块祷告，就是神的意思，就是说实话啊，说实话就是顺服神啊。结果没想到神就是让这么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啊，就是个偷渡客却荣耀了神啊。 我想那个移民局官员很可能是个韩国基督徒，说不定还是教会里当长老的。这个神安排的事谁知道是吧？神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人。谢秋季就是一个被招的人啊，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顺服神啊，这个顺服是一个信心的过程了，就是不是理解了才去遵行啊，也不是按照我对神的理解去遵行啊。约拿这个先知开始不顺服神，他就是按照他的理解，他说神啊，我知道你是蛮有怜悯的神，对吧？你不轻易发怒，而且常常后悔不降你所说的灾。他意思就是说，我去给你宣告了，这么40天以后你们要灭亡，我宣告半天白宣告，到时候你一后悔又不降了。他说我不白宣告了，人家说我的先知说话不灵啊，怎么着？他理解的是对的，但是神的意思就是说我让你做你就做，你不要考虑你自己。他理解的是对，所以说后来真的神没有降灾嘛，是吧？因为他们的国王国民都披麻蒙灰悔改啊，神就赦免了他们，保全了他们。那个约拿气得要死，你气得在一个篦子底下要求死，就跟神抱怨。那神说我让你去你就去啊，主权在我啊，你只是服从我的命令，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不要按照我们对神的理解啊，不要，千万不要啊，你就去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就好了。那耶稣的说，我的话你们今日不晓得，将来必明白，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啊。不要追求理解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不要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理解之上，因为很多的事我们还是不理解，这样的话才有谦卑，才有顺服啊。那么顺服也是一个舍己的过程，那个如果你顺服神，你必须舍弃自己的意志。那么主耶稣基督是舍了生命，把命都舍掉去顺服神。那个年轻的有钱人他不能舍己就不能顺服啊。这个其实耶稣基督让他回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是看他能不能舍己。如果他不能舍，他就不合格，很自然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从此以后教会历史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他。但是你像彼得呀、约翰他们、马太他们，他们舍了渔船，舍了渔网，舍了父亲故宫，舍了收税台，什么都舍了，而且最后死啊，倒钉十字架呀，被砍头啊啊！但是他们成了我们基督信仰的柱石啊，啊柱石。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啊，当他让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撇下一切来跟随他。那么最后我跟大家讲，顺服是一个蒙福的过程啊，人完全顺服凭着信心，神才能完全动工啊，完全动工。你若不完全顺服，他就不能完全动工。你给自己留多少，这个留下来的就是神不能祝福的，不能祝福。摊子，我就老想那个摊子，38年摊，他自己都不能动的摊子，那么耶稣一句话，他站起来就回家了，走回家。我在想这个过程的时候哈，这个摊子的顺服太重要了，因为我的伯父是个摊子，闹日本鬼子的时候哈，他那个逃跑啊，跑到庄稼地里，把腿摔坏了，摔断了，但是又不能回村，就在庄稼地里住了2个月，他整个全坏死了，全坏死。从此以后他就躺在床上不能动。我印象中，我放了学回家就伺候他，吃的喝的大小便都要伺候。他只有一个拇指能动，全身只有一个拇指能动，这样。所以我就想，一个摊子他怎么能够站起来就回家啊？当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他怎么能，或者起来回家啊？我就想，那个摊子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首先当然对一般人来说这是很难的，这需要极大的信心，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情。这比彼得夏王打鱼那个信心还要更大， 一般残疾人说我一直瘫了这么多年，我的浑身的骨头都僵硬了，肌肉都萎缩了，对不对？你说的轻巧让我起来，我起得来吗？你也不扶我一把，你扶我我也动不了，我也没感觉啊。但是我就想那个发动，当这个耶稣说起来的时候，他的心就顺服，就是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但是我就绝对不可能，我就相信。所以有时候常常讲，一个癌症病人说快死了，医生已经宣告说你还有3个月2个月，那这个时候你的心能不能就不理医生而听神的？这个很难呢、啊、很难呢、啊、你看不仅是医生这么说，我自己感觉都糟糕透了，浑身无力啊，已经气息快没了。但是你说那个瘫子呢，瘫了那么多年，在那种残酷的这个境况之下，耶稣说起来，他怎么起？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我想当时他一定是首先是，他不是考虑到他的身体的状况，他是首先按照神的话就去相信，然后在心里发动，他的心先起来，他信这个话，然后他的心就激动起来，他的心就有了力量，是吧？里面先动，他的身体不会动的，因为他僵死了嘛都。我觉得神治病啊，救人都是一样，他是从里向外，人是从外向里，是把药吃进去，把针扎进去，做手术是把手术刀插进去，都是从外面向里面去治。但是神是让你里面，让你自己的信心先动起来啊！我想这有点像汽车，那个汽车怎么样才能动啊？不是从外面给它力量，对不对？不是从外面推它的4个轮子， no， 是把钥匙插进去，把钥匙插进去这么一转，里面那个火点着了，嘟，开始是很小的火，就是那个打火机那个火花是吧，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东西啊，然后点着了那个气缸的火，点着了，然后里面咕咕咕咕里面先发起来了。这个时候你看外边的轮子还没动，人们会说你祷告半天，你不是你还是那个病吗？你看你还没，对不对？你还是不能动啊。但是你别着急啊，我里边已经动了啊，我里边已经动了。所以这个信心是个奥秘。我信主20多年了，我还没有，我说实话对这个有详细信心来，我知道还是个极大的奥秘。耶稣讲的信心的话讲了很多，像个芥菜种就可以移山填海。耶稣的话不是夸张，我们很多人已经把它当成夸张来读了，已经说你这是夸张了，你这是文学比喻性了。 No， 神的话没有一句话是文学性的比喻，是夸张的，没有，是真的。如果你真的信心像芥菜种，它真的让你桑树连根拔起来移到海里。问题是咱们有那么个信心吗？你如果彼得真的有信心，他真的不会掉下去的，那不是夸张。所以我想那个汽车里面先发动，里面发动着了还要等一会儿，你们知道啊？一般的这个才好嘛，是吧？然后呢让你一挂档，这个轮子才向前走。人也是这样，外边看你祷告所祈求的好像还没有实现啊，人们也在说你没有，神没有听你祷告，但是你知道，你里面已经知道已经发动了，已经成了啊，已经成了。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渴望之事的，就是盼望之事的确据，就这个意思。还没有看见，还在盼望当中，但是我里边已经有了确据，嘟，已经，因为你人坐在车里，已经知道钥匙插进去已经转了，已经哆嗦了，车在哆嗦。说你没有得到神的应许之前，你浑身像哆嗦哆嗦，什么的，就是你的信心在激动。哈利路亚，赞美主，是吧？你先开始哈利路亚，你开始先赞美主啊，已经成了。别人说还没成，你说已经成了，已经成了。虽然还没有看见，但是已经成了。那支票已经在邮局了，马上就到，明天就开邮箱看吧。啊，就这样。所以那个顺服，我就想这个摊子啊，一定是极大的顺服啊，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的顺服，他就蒙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操练这个功课啊，操练这个功课。当然祷告要按照神的心意祷告，你不是求，我刚才讲了，不是求那些自己的这个好处大一点小一点，这个房子占便宜多点，那个房子占便宜小一点，求到底主啊，我哪个便宜大一点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也是为神的国神的义啊，主要是为这些事情啊，你自己需要的都会加给你。还有耶稣说主导词嘛，是吧，前面都是主的灵啊，主的国呀，主的旨意啊，是吧，然后最后讲到自己的时候才讲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我们常常把这句话理解成就是主耶稣基督一点都不贪心了哈，就是，但是我今天有更深的理解，就是主太聪明了，天天吃新鲜的，对吧？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多好，不吃隔夜饭。我们人是怎么着？囤积呀，对吧？贪心呐，那个结果是自己害自己。自己还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的事情越简单越好，我们都是求神的国神的义啊。那这个时候神祝福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凭信心领受这个祝福，凭信心领受啊。这个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不要被不可能的事情吓到。如果你想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天天压着你难受死了，看风浪，风浪连彼得一看都掉下去，风浪来了千万别看风浪，看那个踏在风浪之上向你走来的耶稣，看着他就有力量啊！就只听神的话，神的话往往是超长的超然的啊！神的话往往是不可思议的，神的话往往是这个非常反常的啊！就听全是很反常的了。你还有那个比喻跟大家讲，那个摊子那个病了38年，是38年是18年的，躺在毕士大池子旁边那个38年啊，这个耶稣就问他说你要不要痊愈，他就说水动的时候总有人先比我下去，因为那是天使定的法则，就是说谁先下去谁得救谁得治。那他病了38年呢，非常虚弱，他怎么能先下去，不可能。他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先生你是不是想把我第一个推下去，他肯定是这么想，他按照那个思路嘛，是吧，按照那个天使定的法则那个思路。但是没想到耶稣进来怎么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他根本不按常规出牌，那天使定的法则他都不理。你知道你读圣经你会发现，我们的主耶稣天使定的法则，水动的时候谁第一个下去谁得医治，是不是？耶稣说你不用下去，我现在就让你走。哦，你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完全的违反一切的事情，完全处女怀孕违反自然法则，对不对？死而复活升天，完全。你现在很多人还想着耶稣怎么升天的，是这么像气球一样飘上去了，还是突然不见了等等等等，你想那干啥呢？你就别想，他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他可能向你走了，走走走走就突然不见了，他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他可以用我们人家很多反常的方法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啊，到神面前来啊，就是把他当神看啊。感谢主，我分享这些也是互相勉励，也是我自己也是这样朝这个方向，朝这个标杆，就是对神完全的信心，完全的顺服啊，什么都不顾，只顾神的旨意啊，就是好，放下一切的顾虑啊，放下一切啊，这个重担啊，忧虑，什么都放下，就是盯着主。即使今天主让我死啊，也欢欢喜喜的顺服，就是这样。你就相信，今天死一定比明天死好，因为主让我今天死，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凡是来自主的就顺服啊，这就是福气啊，这就是最大的福气。而且主呢，从来不强迫人。从来不强迫啊，这个他只在人的顺服中来彰显他的荣耀啊。这个我们知道是这个强迫不能带来神的荣耀啊，都是在自由状态下啊。这个我们每个人要从约拿的身上吸取教训啊，吸取教训。当然我说约拿是有福的，就是因为神抓住他不放。但是我们每个人如果神抓住你不放，老向你说话，一件事老逼着你去做，那你是很有福的。但是呢，你知道我们不要像约拿，因为约拿毕竟是一个 一个反面的例子啊，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约纳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哈，但是主耶稣基督是甘愿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我们每个人也学这个功课哈，是从顺服开始，然后以蒙福结束，这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一点啊。这是面对耶稣，这个顺服耶稣，然后面对他，你才能顺服他。昨天晚上我讲的是面对他哈，那么今天讲的就是顺服他啊，顺服他的生命，顺服他的话语，顺服他借着圣灵给我们的每一个感动啊，顺服他的吩咐啊，顺服他的吩咐。让我们最后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啊，你是何等奇妙的神，是的，隐秘的事都是属于你，但是感谢你，你把显明的事也告诉了我们，就是让我们顺服，让我们归向你，让我们也用我们的意志选择顺服。主啊，我们真是软弱的人，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也像保罗一样愿意夸我们的软弱，好让你得着能力，你的能力复辟我们。主啊，我们真是软弱，求你的圣灵常常的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来顺服你，也给我们清净的心，让我们每天到你面前来向你倾心吐意，让我们每天有安静的时间与你单独相处，与你面对面，能够听到你的吩咐，也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了解你的心意，按照你的心意去行。主啊，如果我们信心小的时候，求你加添，我们就像那个孩子的爸爸喊的，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主啊，让我们在信心中顺服你，在顺服中蒙你的福。谢谢主，你的福气大得很，我们所领受的只不过是一点点，愿你以后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顺服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行走天路永不疲乏。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